好，大家晚上平安。我们今天晚上一同的来，学习一个课程。我们的圣经概论的旧约部分已经讲完了。我们今天晚上呢，我们会一同的来，看新约的导论。在我们进入新约的具体的书卷之前呢，我们会先有一个总览，让我们看整个新约大体的框架，就好像我们在高空当中来俯瞰一样，使我们可以把握它的基本的脉络和信息。在路加福音的第四章16到19节当中呢，就记载了这样的一件事情。我来为你们诵读这段经文，《路加福音》4章16到19节，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然后当时耶稣读这段经文是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有很多人正在参加聚会。如果你熟悉以赛亚书的话呢，这其实是出自以赛亚书第61章的经文，但是61章的第1节到第2节呢，如果你去读到对照耶稣这里的话的话呢，你一定会觉得说呢，耶稣好像少读了一小半节经文，因为61章的第2节最后那句话的完整的话是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哎，为什么耶稣把最后的一句话只念了一半没有念完呢？因为明明最后一句话是他要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的原因，就是因为在神悦纳人的禧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这两个时间点中间呢，耶稣的到来插入了一个新约的时代。是的，这位君王来到了，当他来到这个世界，如今就是神悦纳人的禧年。所以耶稣说这话今天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这就是神悦纳人的禧年。但是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因为当他二次再来的时候，他将会带来神报仇的日子。所以你知道神悦纳人的日子和神报仇的日子中间有一个间隔，对不对？那这个间隔就叫新约的时代，或者说就是我们如今所处在的这样一个新约的时代。请注意哦，这个其实是新约世界的已然未然的那个末世论的视角，意思是旧约所应许的那一位君王已经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到来了，他透过自己的受苦、受辱、受死，以仆人的样式来服侍，来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来拯救我们。这就是报告了神悦纳人的禧年。是的，这个叫好消息。禧年是跟好消息连在一起的。好消息是大卫的子孙来了，他透过他的救恩的工作使我们得到了这个好消息。但是请注意，大卫的子孙，犹大的根 大卫家的狮子，犹大支派的狮子还会再来。旧约所有的应许已经成就了，但还没有完全的成就。什么时候会完全的成就呢？就是神悦纳人的新年和耶和华报仇的日子都成就了，那就叫完全的成就。因为有一天这位君王会再来，那个时候他会是以得胜的、审判的君王的身份君临天下，那个就是耶和华报仇的日子。所以呢，路加福音的记载呢，其实展现给我们一件事儿哈，耶稣之所以没有读完以赛亚书61章第2节的那段经文，然后他就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请注意，那个应验是现代式，就是此时此刻今天，不是未来应验。你知道先知在预言的时候都说将来，对不对？未来几百年之后大卫的子孙要来，但是耶稣当时读完以赛亚书就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事实上呢，在耶稣最后的一句宣告当中，整个基于旧约被建立起来的那个新约的那一个的国度的盟约的那个新约已经开始铺展了，意思是新约降临了。因为这位木匠的儿子，在人眼中看为一个木匠的儿子，正读着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并且宣告说，这个预言今天应验在你们耳中。这个预言就是指着他自己说的。其实他那句话的意思很直白啊，意思是说他就是几千年来所有旧约的人所等待的那一位啊。其实你可以想象哈，当耶稣这样说的时候，周围的会众反应得有多么的强烈。那整本我们已经讲完整个旧约了，那旧约的主题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就是神的国度以及他向他的子民所做的应许，对不对？那新约的主题呢，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耶稣基督的国度以及神向他的子民所成就的应许。是的，新约不断的在成就旧约当中所有的一切的应许，就好像说所有的事情都铺垫好了，现在是揭开幕布的时候了，现在是揭晓答案的时候了。那一位女人的后裔到底是谁？那一位亚伯拉罕的后裔到底是谁？那一位大卫的子孙到底是谁？那一位逾越节的羔羊到底是谁？那一位众先之口里所预言的受苦的耶和华的仆人到底是谁？现在是揭开答案的时候。所以我们去学习新约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对不对？盼望我们学习新约书卷的时候，也能够像当时的会堂的听众听见耶稣说，今天这话应验在你们耳中了，那样的震撼，那样的震惊。那我们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新约的整个的概览。整本圣经有66卷书，那旧约39卷，新约27卷。那新约的27卷呢，大概有8-9位作者写成的。那有神学家呢帮我们划分说，新约的作者呢大概可以分成三个类别或者3个系列，彼得系、保罗系和约翰系。哎，为什么这样分呢？这样分是有一定的依据的哈。我们先来看彼得系，有哪些书卷的作者可以属于彼得的这个系列呢？有下面几卷：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彼得前书、 彼得后书、犹大书和雅各书。为什么把这几卷书放到彼得系当中？不是意味着都是彼得写的哈，是放在他的谱系当中。首先呢，马太，因为马太是十二使徒之一，对不对？他留在了耶路撒冷，也是彼得最初的小伙伴，跟彼得关系非常的亲密，所以呢，会把马太福音放在彼得系当中。马可虽然不是使徒，请注意，马可不是使徒，马可是第二代的基督徒，但是呢，马可跟彼得之间的关系非常的亲密，甚至很多的圣经学者都会认为说，马可福音基本上就是彼得福音，是彼得口述，马可记载下来耶稣的生平，所以把马可福音归到彼得系当中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当然彼得前后书呢是彼得自己写的，放在彼得系当中，当然没有问题。另外两卷新约的作者犹大和雅各呢，都是玛利亚的儿子，就是耶稣的兄弟。当然你去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会知道说他们也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和关键的人物。那犹大书讨论的主题几乎跟彼得后书一模一样，所以把犹大也放在彼得系当中。那雅各呢，用雅各书这一卷被称为新约的箴言的这卷书呢，用了许许多多马太福音里面的内容，特别是登山宝训的内容。我们后续会，如果讲到那里的时候会提到哈，有雅各书几乎跟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的内容非常的像，所以也会把雅各放到彼得系当中。所以彼得系的作者有马太、马可、彼得、犹大和雅各，而这里的犹大不是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是耶稣肉身的弟弟犹大。好，第二个新约的谱系当中最大的一个谱系是保罗系啊，保罗系是非常的多的哈。首先，保罗使徒保罗自己的十三封的书信，很明显，最明显这属于保罗系统，对不对？保罗自己的十三封的书信。那还有一个呢，我们通常很多学者会把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放在保罗系当中。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你去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使徒行传的后半段几乎都是用第一人称来记载保罗的宣教旅途，对不对？保罗的宣教旅途当中呢，记载的时候都说我们我们我们，意思是路加是保罗的亲密的同工，伴随着保罗这个后半生的宣教的旅途，所以会把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放在这里。那最后呢，把希伯来书也放在这个体系当中。虽然希伯来书的作者我们不明确到底是谁，虽然有很多学者认为说是保罗，也有认为说是其他人的，但是呢，根据一节经文，希伯来书十三章二十三节说，我们的兄弟提摩太，意思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至少跟提摩太的关系非常的亲近，所以呢，会把它归入到保罗系当中。OK， 第三个新约的作者的谱系当中，第三个谱系就是约翰系，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二书、三书以及启示录，那这五卷书呢，都是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就是使徒约翰写成的，当然放在约翰系当中是再合适不过，也没有什么争议的。所以彼得系、保罗系和约翰系，基本上是可以归纳当然我们这个其实只是为了归纳说新约的作者大概是有这三个系统的作者。但是虽然新约的作者有非常多的作者，但我们却发现一件事，包括旧约哈，旧约的作者就更多了，对不对？那整本圣经的作者有那么多，但我们会发现整本圣经的内容却是内在一致的。为什么呢？很简单，虽然我们说这卷书的作者是谁，那卷书的作者是谁，但在本质上圣经的作者是圣灵。在本质上呢， 圣经的作者是上帝，只不过他使用了不同的人来把他的话启示出来，启示给人，末世成为圣经。就像彼得自己说的，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怎么样，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无论作者是谁，最终呢，他们都是神所使用的器皿，上帝才是圣经真正的作者。好，这是我们分享的新约的作者。我们来看新约的文体。虽然圣经的作者是同一位上帝，但你会发现圣经还是使用了不同的人写出来，也使用了不同的题材，也使用了不同的写作的手法和视角。虽然他的话语前后都是一致的，但是这个不同的题材、不同的风格、不同的作者、不同的视角，还是会把真理更丰富的表达了出来。所以从马太福音到启示录呢，我们可以归纳三种写作的题材。第一种就是历史性的题材，简单来点说就是记叙文。福音书和使徒行传就属于记叙文，它其实是在记载一个一个的事件，历史事件，记载一个一个的故事，记载一个一个的人物，这样的记叙文啊，这是一种历史性的题材啊，四福音书加使徒行传。第二也是新约书信当中题材最广泛的，就是书信的题材，使徒的书信，包括使徒保罗的十三封书信，包括这个八封普通书信，那它全部都是书信的题材。第三类题材叫启示文学，那新约唯一一卷启示文学的题材就是启示录，这个题材是非常独特的，你既不能像读马可福音那样去读它，也不能像读罗马书那样去读它，它既不是书信，又不是记叙文，它是天启文学，它是独特的题材。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类别历史性的记叙文的这个的题材，那就是福音书跟使徒行传，对不对？我们先来看福音书。在主后第二世纪，那些记载耶稣生平的四本书卷被称为福音书，很有可能是因为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用了福音这个词，所以后来大家就约定俗成的把这几卷记载耶稣生平的书卷称为福音书。在这几卷福音书的记载的历史事件当中，请注意哦，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四卷福音书的作者关注的重点都在于背后的神学意义，而不是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哦，这一点非常重要哈。你知道在福音书当中，四个作者都是非常有选择性的记载耶稣的生平，不是像人物传记一样把耶稣身上发生的所有的事都记了一遍而已，而是他们从神学的角度把整个的关于耶稣基督的记载聚焦在耶稣的受死和复活以及相关的耶稣的教导的事件上。我的意思是，其实呢，福音书你不能把它当成故事书来读，如果你仅仅把它当成故事书来读，可能你就错失了其中的重点。福音书其实它是透过一个一个的事件在教导背后的神学的意义。我举几个例子哈。第一个例子，福音书陈述一个事件的时候，它紧接着会阐述它背后的意义，就任何一个事件背后是有意义的。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呢，十字架， 耶稣钉十字架，这是一个事件，对不对？历史事实啊，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请注意哦，所有福音书的作者，包括甚至包括新约书信的作者，都在告诉我们，耶稣钉十字架这一件事儿，耶稣基督在福音书当中自己来这一个解释这个事件的意义是救赎。为什么我要特别提到这一点呢？因为十字架这个事件在当时的罗马帝国其实仅仅是残忍的一个刑具而已，就它的意义，十字架的意义在耶稣钉十字架之前仅仅是一个罗马帝国刑罚人的一个残忍的刑具而已。但是耶稣钉了十字架之后，这个的事件的意义就不太一样了。福音书包括使徒们把耶稣钉十字架这个事件赋予了一个神学的意义，这个神学的意义就是救赎，就是代替。所以你可以明显的在福音书当中看见这样的表达，对不对？即使那个事件陈述了，但是那个事件背后是有意义的。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更清晰了。马太福音记载事件的方式常常是这样子的，大概出现了十几次哈。马太记载一件事就会常常后面加一个类似于批注的东西，类似于注脚的东西，说这就应验了先知所说的话，这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这就应验了先知以赛亚的话说。哎，你们发现没有，马太记载了一个事件，然后说这就应验了先知的话说，这就应验了先知里的话。哎，什么意思呢？马太其实是在告诉我们，这个事件是有神学意义的。这个事件的神学意义就是说，在旧约几百年前、几千年前，上帝借着先知所预言的那个事儿到来了，这就是它的神学意义。就上帝的预言应验了，上帝的应许成就了，上帝在几百年前所预言的那件事儿，在今天恰恰成就了。哇，这就是马太的神学，对不对？啊。那约翰阐述也是大概这样一个方式，约翰每阐述一件事常常会有点出戏的感觉。什么叫出戏的感觉呢？就是他常常以第三人称客观的视角来解释一下这件事的意义。比如说耶稣在这个加利利的迦拿行了一件神迹，叫这个使水变酒这个神迹，对不对？哎，约翰讲完这个神迹之后，然后好像以一个这个旁白的方式把这个神迹给你做了一个注脚。什么注脚呢？约翰福音二章十一节说，约翰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个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说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哎，你会发现这件神迹的意义好像一个旁白一样被说出来了，对不对？然后第二章二十一节，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要三日内建起来。然后又有一个旁白说，但耶稣说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等等等等啊，也有十几处的经文都是这样子的。你看马太，你看约翰，大概福音书呢常常是这样的方式来记载。那我的意思是，我举这几个例子的意思是，透过这几个例子，我们至少会发现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福音书并不仅仅是提供一个一个的故事，一个一个的历史的记载，一件一件的事儿而已。换句话说，福音书真正关心的不是说什么时间发生了什么事情，福音书真正关心的是发生这件事情背后的神学意义。我再说一遍这句话啊。福音书真正关心的不是什么时间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已，福音书真正关心的是所发生的这件事情，无论是耶稣行的神迹，无论是耶稣说的话，无论是耶稣钉十字架，无论是耶稣复活，所发生的这件事情背后的神学意义。 所以呢，既然是如此，福音书呢，常常不是严格的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写的。在这一点上，约翰福音最突出。约翰福音，你千万不要以为约翰福音的第五章一定发生的比约翰福音的第六章更早，不是的，它不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它是按主题来排列的。所以关于耶稣呢，福音书的作者已经发现，或者说他也想让我们知道的，就是耶稣就是那一位所应许的弥赛亚。这一位所应许的弥赛亚会给他的子民带来真正的自由，但是不是透过征服罗马帝国的方式，而是借着他自己流血舍命并从死里复活的方式。所以你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福音书真正的焦点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和他的空坟墓。好，这就是大体的福音书。用一句话总结，它的焦点不仅仅是关注那个历史事件发生的事儿，而是关注它背后的意义，就是不仅仅是陈述客观的历史事实，而是阐述背后的神学意义。然后我们来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在某个角度来讲，其实是《路加福音》的下半卷。作者是路加，收信人是提阿菲罗。就《路加福音》是上半卷，《使徒行传》是下半卷，作者都是路加，收信人都是提阿菲罗。路加从这个前书，就是路加自己称《路加福音》为前书。从这个路加福音的这个结束的地方，他接着路加福音结束的地方继续写下去，就是使徒行传。那就好像路加福音特别有选择性的记载了耶稣的生平一样，那使徒行传呢，也是有选择性的记载了教会发展的历史，初代教会的历史。比如说呢，从地理上来说，那这卷书《使徒行传》这卷书更多的其实是关心一个焦点，什么焦点呢？福音如何从耶路撒冷走向罗马帝国，罗马那座城市，因为当时的罗马就是众所周知的世界的中心。福音如何从耶路撒冷走向地极，走向罗马，不断的推进。所以呢，使徒行传关心的焦点是路程，就是不断的路程。你会发现使徒行传不断的告诉我们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的这个路线，对不对？后半段几乎聚焦在比使徒保罗的宣教的路线。那这显明出来呢，焦点从耶路撒冷到罗马焦点的转移，显明出了上帝国度福音的扩展。你知道哈，在旧约，包括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天下万国的人都来耶路撒冷要听神的话，对不对？但是呢，使徒行传的后半卷却告诉我们，福音被带到了全地，万国万族万民。在旧约呢，都是天下万国的人去到西安，去到耶路撒冷，登西安山去听神的话。但是新约有一个扭转，或者有一个更大的画面，就是福音要被从耶路撒冷带向天下万国。当然很多人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好像读英雄的传记，对不对？是的，这卷书看起来有一个一个的英雄，使徒彼得、使徒保罗。但是呢，基本上这卷书无论是作者的无论是记载的那些使徒们的这个大能的神迹，还是使徒们经历的逼迫，其实都是在告诉我们圣灵借着神的话在做工。很多人误解了，觉得说就是使徒保罗、使徒彼得特别有能力，不是的。其实《使徒行传》从始至终都在不断的记载神话语得胜了这个世界的力量。 是的，神的道得胜了这个世界的力量。甚至我们在使徒行传的28章最后，当福音传到罗马的时候，在那里我们看见保罗自己虽然被囚禁在罗马的一间房子里，但福音仍然能够自由的被传讲，因为福音的大能没有人能够禁止。这是使徒行传。我们来看使徒的书信，这一个题材占据了整个新约的最大的篇幅。我知道今天很多的弟兄姊妹也特别的喜欢读书信的题材，对不对？原因很简单啊，就好像因为书信呢看起来简单直接明了，通常每一卷书信都有非常明确的主题和实际的应用啊，但是呢我会提醒说，最大的危险就在于说，我们往往会认为说可以不知道这些书信的原始的背景就可以理解他们，就可以应用他们。不是的，因为我们即使读书信的时候也容易断章取义。我们有的时候呢会希望圣经向我们今天所有人解释说基督徒当如何生活。是的，书信确实讲到了很多基督徒当如何生活的这些具体的应用，具体的细节有很多。但是如果我们去读书信的时候仅仅定睛在这一块内容上，那么就会忽略了它的最大的价值，或者说这就会误解使徒的书信。其实使徒的书信首先讲的不是我们该如何做，而是我们信什么，我们信的福音到底是什么。换句话说，它是先阐述了那个福音的信息，然后在这个福音的信息的基础上告诉我们该如何回应这样的信息。那使徒的书信呢，书信这种题材大概在新约当中可以分为两类哈，一类是特殊书信，一类是普通书信。请注意，特殊书信的意思不是说这卷书很特别，不是说这个人很特别，不是说这个作者很特别，不是的。特殊书信的意思是就是某一个作者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写给特定的一群人，针对特定的教会、特定的个人，针对特定的那个情况，要达成一个特定的目的写的那封书信，就是特殊书信。比如说使徒保罗为了解决哥林多教会那个混乱的情况，他就特别的写给哥林多教会那一间教会的那封信叫哥林多前书。比如说使徒保罗为了指导提摩太如何的牧养教会，如何的兼顾提摩太的信心，指导他如何的在教会当中设立长老执事，他就写了提摩太前书、前后书。啊，这个就是特定的书信，对不对？那普通书信呢，其实就是普遍的，不是写给一两间教会的，是写给众教会的。不是写给一个人的，是写给所有人的，就是普遍的人都是没有一个好像说非常这个独特的一个人或一个受众的群体，而是写给那个地区的所有的教会的。比如说相当普遍的一个普遍书信就是罗马书，对不对？罗马书。好，这是新约的书信。我们来看新约的题材当中最后一个，叫做天启文学。只有启示录这卷书是天启文学。请注意哈，多说一点，启示录这卷书的题材虽然是天启文学，但是其实它也是一封书信啊。这是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写给当时的七间教会的一封书信。当然他描述了很多奇妙的或者说难以明白的画面。这卷书本身传达了，就很多人可能不理解这卷书，但是我会说呢，这卷书传达了新约圣经当中那些最基本的真理，比如说神的主权、神的圣洁、神的掌管、神的得胜，以及神配得一切的敬拜和赞美。他并没有传递那些稀奇古怪的道理， 而是传递的是整个新约当中非常非常基本的道理啊。同时呢，在整本的启示录当中呢，还显明给我们，耶稣基督是创造万物的主宰，是审判万有的主宰，救赎万民的主宰。所以启示录向我们展示了整个新约圣经的那个国度最终实现的画面啊。约翰为我们描述将来的新天新地和圣城新耶路撒冷，对不对？这是天启文学啊。我们不会进入具体的描述这一个题材，但是呢，我们会把新约的这三个题材概括出来。好，用一句话来概括，如果我们把旧约圣经的信息总结说这是神的应许的话，那么新约的圣经就是关于神如何成就了他的应许。那我们必须知道这一个核心哈，就是神已经在基督里成就了他的应许，以至于我们这些新约的信徒可以信靠我主耶稣基督。请注意，这个跟旧约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里，神在旧约借着一个一个他所拣选的人来这个做出他的应许来，以至于旧约的子民和百姓可以盼望那些应许。但是呢，神在新约呢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成就了这些应许，以至于我们可以信靠耶稣基督。哎，你发现这个不同点在哪里了，对不对？上帝在旧约的先知指出来那些的应许，未来的盼望，所以旧约的信徒透过盼望未来的应许来信靠主。神在新约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成就了他的应许，以至于我们可以信靠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成的，我们来仰望神，敬拜神。所以新约圣经所关注的就是神已经应许了我们，并且他为我们成就了这些应许，那透过这一点来呼召我们信靠他，因为神是那一位守约施慈爱的。所以当我们明白我们学习新约的时候，要明白整本新约其实不断的在表达神成就了应许。我为什么要特别提这一点呢？事实上来讲，当你去读福音书、读书信的时候，其实很多新约的内容的那个，它其实是基于旧约的应许，或者说基于旧约的那个内容，基于旧约的典故，基于旧约的事件。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马太福音，我们刚才所说的，对不对？马太福音，这就应验了先知所说的话。那约翰福音，耶稣说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那希伯来书就更不用说了，他整个的献祭体系讲耶稣基督是大祭司，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为大祭司，是永远的大祭司，他其实是基于整个旧约的献祭体系在讲这件事儿，对不对？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因为我知道好多的基督徒常常会给别人建议说啊，你对一个慕道朋友，对一个刚信主的人说，你可以先读新约，你可以先读福音书。千万不要以为你没有读过旧约就能读懂福音书，那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是的，需要好好的去读旧约，因为那是我们明白福音书、明白新约的基石。因为福音书所有的内容几乎都有旧约的典故，连登山宝训，我们觉得说这就是这个看起来特有道理的话，对不对？如果你没读过出埃及记、十诫和上帝的律法，你很难真正读懂登山宝训。是的，连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们觉得跟旧约没关系，对不对？不不不，这明显出自于以西结书的好牧人和坏牧人的典故。所以耶稣说的比喻、耶稣的教导、耶稣的行神迹 瞎子看见，瘸子行走，大麻风洁净，死人复活，报告神约拿人的新年，这个都是跟旧约有关系的。所以我提这一点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对旧约的学习帮助我们更好的或者说更丰富的认识新约的经文的内容。但是同样的，我们当我们更丰富的认识了新约的内容之后，也可以反过头来让我们对旧约的认识更加的深刻。因为整本圣经无论是新约还是旧约都是上帝的话。所以当我们学习新约的时候，一定要想着它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是跟旧约连成一体的。那新约的要旨是什么？就是成就神的应许。那上帝是借着谁成就了他的应许呢？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上帝是向谁成就了他的应许呢？是向着他新约的子民教会成就了他的应许。上帝所有的应许最终实现是透过什么来实现的呢？是透过新创造，也就是救赎来实现的。请注意，在新约当中，救赎也被称为新造。那这是新约概论的第一讲。我们下一次呢，可能还需要一讲来完成新约概论。下一次我们就会重点的讲三个方面，就是新约的要旨就是已经成就的应许。那么神借着谁成就了应许呢？借着基督。那下一讲我们会讲基督。神向谁成就了他的应许呢？向新约的子民，就是教会成就了他的应许。那下一讲的第二个要点就是新约的子民。神最终应许实现是透过什么呢？是透过新创造。那下一讲的第三个要点就是新造。那我们会在下一讲讲基督，新约的子民以及新造。求主来继续的带领我们，使我们可以透过新约更多的把那个上帝整全的那一个规模，那个真理的规模放在我们的心里。多说一点哈，有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需要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状态。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去读一段经文的时候，那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需要看它的上下文，上下文，上下文，上下文，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所有的断章取义都是蒙昧无知，都是极其愚昧的做法。千万不要断章取义，上下文，上下文。所以一段经文你需要读它的上下文。那么呢，其实一卷书与一件书之间也有它的上下文。新约的上文就是旧约，旧约的下文就是新约，所以不要把新旧约的书卷割裂开来。那这种的连成一体可以塑造我们整个真理的规模。有一些的真理是在规模当中彰显出来的，不仅仅是那一句话让我们觉得很宝贵，而是整个真理的规模都非常的宝贵。所以这一点上呢，我们提醒自己不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因为见森林，见它的整体的规模，是学习真理的很重要的一个方式之一啊！求主来帮助我们，也来带领我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今天带领我们先有一个基本的概览，整个新约的概论，让我们知道作者文体，也让我们看见整个新约其实里面跟旧约之间的关系是何等的深刻。主啊，我们学习这些，求主赐给我们饥渴慕义的心，我们所学的求圣灵在我们心中来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亮光。我们所学的这一切深愿是为了让我们更加的认识神，更加的爱慕神，更加的信靠神，更加的顺服神。因为我们这一切生命的塑造都是基于你真理的规模。求主继续的来看顾保守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颂赞尊贵都归给主。我们如此感恩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好，感谢主，愿主祝福大家。